为长王权费心机，斩草除根探端倪，挖下陷坑擒虎豹，遍撒香饵钓金鱼。
虽然朱棣反复修改了史书，并消灭了许多证据，但历史无法掩盖他不是马皇后亲生儿子的事实。破绽是存在的，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它就存在于官方的史书中。第一个破绽在《明史·黄子成传》中，其中记载子成曰：“周王，燕王之母弟。”从这句话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燕王朱棣和周王是同父同母的兄弟。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句废话，因为《永乐实录》中也记载了他们两个是同母兄弟，但问题在于他们的母亲是谁。于是下面我们将引出第二个破绽，太祖成穆孙贵妃传中有记载如下：洪武七年九月薨，年三十有二，帝以妃无子，命周王穆行慈母服三年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贵妃死后由于没有儿子，所以指派周王为贵妃服三年。但关键的一句话在后面：庶子为生母服三年，众子为庶母服，自非始。庶子为生母服三年，您看清楚这句话，关键就在这里。正是因为周王是庶子，他才能认庶母为慈母，并为之服三年。再引入我们之前燕王和周王是兄弟的条件，大家对朱棣的身份就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了。那如果有人还不明白，我可以用更为简单明了的方式来描述这个推论过程。条件 A， 周王和燕王是同母兄弟。条件 B， 周王是庶子。得出结论 C， 燕王是庶子。这是正式史书上的记载，至于野史，那更是数不胜数。由于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不引用野史。但另有一本应属官方史料记载的《南京太常寺志》，曾记载朱棣母亲的真实身份，那就是宫妃。这里我们先说一下太常寺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。太常寺啊，属于礼仪机关，主要负责祭祀、礼乐之事。凡是册立、册封、冠婚、征讨等事情，都要在事先由该机关组织实施礼仪。所以啊，它的记载是最准确的。按说有了太常寺的记载，这件事情就没什么可争议的了。但好事多磨，又出了一个新问题。此书啊，已经失传了。可能看到这里，有人又该骂我了。说了这么多，结果是空口说白话啊，这不是逗人玩呢吗？实在抱歉，因为这书也不是我弄丢的啊。即使你找遍所有的图书馆，那也是找不到这本书的。哎，但是您别着急。因为虽然本人也没有看过这本书，古人呢却是看过的，并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记载。比如这个《国史考异三元笔记》中都记载过，《南京太常寺志》中确实写明朱棣的母亲是宫妃，而孝陵神位的百步为左一位李淑妃，生太子朱标、秦王、晋王，又一位宫妃生成祖朱棣。要知道在古代，神位的排序可不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序的，是严格的按照身份来排列的。而三元笔记更是指出，前千亿啊， 钱谦益呢，就是明末的大学问家，后来呢投降清朝了。就是他呢曾于1645年元旦拜谒明孝陵，发现孝陵神位的摆布正如南京太常寺志中的记载，宫妃的灵位在右第一位，足见其身份之高。虽然以上所说的这些证明力度呢不能和明史相比，但从法律角度来说也算是证人证言，属于间接证据。当我们把所有的证据连接起来时，就会发现朱棣生母的身份应该已经很清楚了。这里呢也特别关注一下，关于成祖生母的身份问题，已经由我国两位著名的史学家吴晗先生和傅斯年先生论证过，在此呢仅向两位伟大的先人致敬，是他们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谜团，还原了历史的真相。但是遗憾的是，那位生下朱棣的母亲的生平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。我们只知道他的儿子抹杀了他在人间留下的几乎全部痕迹，不承认自己是他的儿子。朱棣又一次向马皇后的身位行礼，虽然马皇后确实是一位慈祥的长辈，虽然她也曾无微不至地关照过自己，但她毕竟不是自己的母亲。我也是迫不得已坐上了皇位，已经是九死一生了，如果再背上一个庶子的名分，我怎能服众呢？怎能安心呢？所以我修改了记录，所以我湮灭了证据，我绝不能承认您是我的母亲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排除您的神位，提高您的身份，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。我知道这些并不够，也不足以报答您的生养之情，但是我没别的选择。您是我的母亲，只在我的心中永远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，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咱们话又说回来，建文帝真的死了吗？这曾经是朱棣长时间思考过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他思考了22年，从建文4年靖难成功开始，到永乐21年结束。不负有心人呐，他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仅仅在他临死之前的1年。让我们回到建文4年的那个夏天，看看谜团的开始。6月13日，李景龙打开了金川门，做了无耻的叛徒，放北军入城，而朱棣却不马上攻击内城，他的目的啊，是等待建文帝自己自杀或者投降。他似乎认为建文帝除了这两条路之外没有别的选择，而建文帝注定是要和他一生作对的，他选择了第三条路。当扎营于这个龙江驿的朱棣发现攻城起火的时候，他十分的慌乱，立即命令士兵进城。救火呀倒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找一样东西。什么呀？嗨，建文帝，活的死的都行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朱棣十分清楚这件事的利害关系，如果建文帝死了，大不了背一个逼死主君罪名啊，自己的骂名多了去了，不差这一个。活着的话，那关起来就是了，也不怕他飞上天去。但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失踪，皇帝不见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朱允文毕竟是合法的皇帝，而自己不过是占据了京城而已，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是效忠于他的，万一他溜出去了，找一个地方号召大臣秦王带兵攻打自己，那到时候胜负还真是个未知数啊。可是啊， 这怕什么来什么，经过清查，真的没有找到朱允文的尸体。这朱棣急的是，这用句俗话是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命令士兵加紧排查，仍然是一无所获。可能有人会奇怪了，朱棣已经控制了政权，你要找个人还不容易吗？嘿，不瞒您说，还真是不容易，因为这个人是不能公开寻找的。首先啊，不能登什么寻人启事，什么你叔叔病重，甚为想念，望你见启事后速回之类的啊，这种话肯定是不会有效果的。其次，也不能贴上通缉令，写上什么抓到后有重赏之类的言语，因为朱棣的行动，按他自己的话说呀，是靖难，即所谓的扫除奸臣。皇帝是并没有什么错误的，怎么能够啊被通缉呢？所以这条也是不行的。最后，他也不能公开派人大规模的寻找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无异于告诉所有的人，建文帝还活着，心中别有企图的人必然会蠢蠢欲动，这个皇位注定是坐不稳的。但是呢，又不能不找，万一哪天蹦出来一个建文帝，啊，这真假且不论，号召力那是肯定有的呀。即使平定下来，啊，明天后天可能又会出来两三个，这还是让人不能安心过日子。君不见一个所谓的朱三太子闹得清朝100多年不得安宁，所以这实在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，朱棣想出了一个绝佳的计划。这个计划呀，分为两个部分。首先，向外界宣布建文帝已经于宫内自焚，并且找到了尸体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所有建文帝的忠臣们，你们呀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其次呢，派人暗中查访建文帝的下落。具体的查访工作有两个人去做，这两个人寻访的路线不同，分别呢是本土和海外。这两个人的名字呢，一个叫胡莹，另一个叫郑和。郑和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呢也会详细的介绍这次偶然事件引出的伟大壮举。在此呢，我们主要讲一下胡莹这一路的问题。胡莹，江苏常州人，既不是靖难的嫡系，也不是重臣之后，其为人喜怒不形于色，当时仅任给事中，没有任何的靠山，可谓是人微言轻，在朝中是个不起眼的人物。但是朱棣却挑中了他，因为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才适合去执行这样的秘密任务。无人问津，无人在意，即使出了什么事儿，也可以声明此人与己无关，你不去谁去呀？永乐五年，胡莹带着绝密使命出发了。朱棣照例给了他一个公开的名义，寻找仙人。哎呀，这个名义真是太恰当了，因为仙人本来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但又确实有寻找的价值，100年找不到也不会有人怀疑。胡莹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，寻人。当然朱棣和他本人都知道，他要寻找的不是仙人，而是一个死人，至少是一个已经被开出死亡证明的人。朱棣看着胡莹远去的身影，心中盼望着那个人的消息尽快地传到自己的耳朵里，死了也好，活着也罢，只要让我知道就行。和以往一样，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，这个人一定会告诉我问题的答案。他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胡莹确实是会给他答案的，他也做好了长期等待的准备。但他没有想到，等待的时间真的很长。胡莹开始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，他遍行天下州郡乡邑，饮查建文帝的安在。 这期间连自己的母亲死去他也没有回家探望，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工作。探寻这个秘密已经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，最终他找到了答案，在16年之后。既然答案揭晓要到16年之后了，那咱们就先来看看为什么建文帝的死亡与否啊会有如此大的争议。其实呢，明代史料大部分都认为建文帝他没有死，而且呢还有一些野史详细记载了建文帝出逃时候的各种情况啊，虽不可信呢但也可一观啊。根据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《至深录》一书所记载，建文帝在城破之日是万念俱灰，想要自杀。此时一个太监突然站出来说道，
高祖驾崩时留下一个箱子，说遇到大难之时才可打开，现在是时候了，请皇上打开箱子吧。
然后他把箱子取出并打开，发现里面东西是一应俱全，包括什么和尚的肚碟呀、袈裟、僧帽、剃刀，甚至还有这10两白金。更让人称奇的是，里边还有朱元璋同志的亲笔批示，指示了逃跑路线。于是建文帝等一干人就此逃出升天。看过以上记载啊，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没错，这些记载似乎都带有武侠小说的写法和情节。朱元璋呢确实是神机妙算，但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啊。就算他预料到自己的孙子将来要跑路，可他还能预先准备这服装道具和路费，甚至连跑路的这个路线都能标示得一清二楚，这就明显是在胡扯了。就如同武侠小说中某位大侠跌下山崖，然后遇到某位几十年不出山的活老前辈，或是挖到死老前辈留下的遗物，而这样的传奇情节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。虽然存在着这些近乎荒诞的记载，但明朝史料大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。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还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？那是因为在后来啊，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得建文帝的生死变得不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，而是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。这件事情呢就是朱三太子事件，即所谓的明朝灭亡之时，朱三太子并没有死，而是活下来继续组织反清的事件。要说这位朱三太子也实在算是个神仙，从顺治到康熙、雍正啊，历经了三个皇朝，如同幽灵般缠绕着清朝统治者，一直挨到三个皇帝都死了，他却始终战斗在反清的第一线。清政府对这个幽灵是极其头疼的。很明显，建文帝的故事与朱三太子有很多的相似之处，故而在修明史时，清朝政府即授意史官更改这段历史，一口咬定建文帝自杀而死。值得肯定的是，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，顶住了压力，坚持建文帝未死之说，但无耻的人无论哪个朝代总是不会缺的。大学者王洪绪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的人品啊明显比不上他的学问。为了逢迎清朝政府，他私自修改了明史稿，认定建文帝已死。由于明史毕竟是官方史书，故而影响了很多人对建文帝之死的看法。直到近代，史学界对建文帝未死的问题才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意见。历史的真相始终是被笼罩在迷雾之中的，无数人为了各种的目的去修饰和歪曲它，以适应自己的需要。但我始终相信真相只有一个，而它必定有被揭开的一天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张杰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 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